上一回书就给您说到这个聂小倩姑娘，有打呀宁家出来，也没跟宁采臣啊说一声，就是啊留了个纸条。出来之后他就往前走，漫无目的，说去哪儿啊不知道。就见前面有一座关帝庙，这阵啊天啊可就快黑了。进了这个关帝庙一瞧啊，好，这是一座废庙。也没和尚也没老道，那官老爷都缺胳膊短腿，傍边啊还不错，有那周仓啊扛着一把青龙偃月刀，这个刀啊挺完好的，是口啊青铜刀，有点啊绿锈，可是啊闪闪发光。他一想，干脆我就跟这庙这儿待着，哎，把自己啊打扮成道姑的模样，回头啊明天早晨起来我就化缘去，攒点钱呢拿它当本儿，买些个纸墨笔砚呢，我画一些个呀梅兰竹菊，回头啊卖点钱也能够啊自己养活自己。他想的挺好，就把这个神案这儿啊收拾干净了。哎，旁边啊就是这个周仓周二爷扛着这把青龙偃月刀，他就跟这儿啊睡了觉了。转天早晨起来，把这头发挽成道姑的模样，天一亮可就出去化缘去了。这样待了个四五天，至多啊算是六天吧。单说这天傍晚回来，就打算入睡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化缘不容易，走东家串西家也比较累。就这阵啊，天啊刚黑下来，猛然间就觉得呀、外面可了不得，狂风大作，这个庙门啊就给刮的嘎吱嘎吱直响啊。一会儿风过去了，巴拉巴拉，仿佛啊从这天空啊掉下两块石头。这个小倩一听，心里话，坏了，八成啊是那吸血鬼啊跟那母夜叉，这母女俩找我来了，说怎么办呢？吓得聂小倩赶紧的起身，紧贴着那杆啊老爷刀上，他抱着这个老爷刀啊一动不动。这个功夫啊就听见院里啊有说话的声音，好啊小死妮子，你赶快给我出来，甭废话，老娘叫你坑的好苦啊啊！我找了你一年多了，这才找着你，甭废话，快出来，出来跟我走。这个聂小倩搂着大刀，他是一吭不敢吭啊，一点声响啊都不敢出，屏住了呼吸，浑身颤抖，说这恶鬼在外面又喊了两遍，仍然没有回声。这个恶鬼可真急了，怎么着，你不出来你可别等老娘动手，给脸不要脸呐、说着这个话，这个中年的恶鬼就往这正殿闯，傍边那个老年的恶鬼，也就那老婆啊，一把呀就把他这个姑娘，也就是这个夜叉给拉住了。滴滴的声音可就跟他说，我说你没瞧见呢，老了，我瞧见什么了？你看那官夫子那大刀啊，在那儿冷气森森，咱进不去。得了，今儿啊让他多活一天，明天下晚啊我堵着庙门，你就在庙外面收拾他。姥姥，那要这么说，明天您可麻利的，您可得堵住他，别让他再溜进去。行，甭管了，让他今天啊再活一天，明天下晚啊我就堵住庙门，不让他呀进这大殿，不让他呀搂上那把青龙偃月刀，回头啊你就在这个院子里头收拾这个小丫头片子。这个聂小倩虽然说在里面听不清两个恶鬼嘀咕些什么，可是一猜啊也就八九不离十，沉了一会儿就听见那个中年的恶鬼可就骂上，我告诉你小丫头片子，看在娘啊给你讲情， 今儿个晚上啊，你收拾收拾，甭废话。明天啊，晚上二更天，你就跟我们走。你要是不识抬举，别说我揪下你脑袋，开了你的膛，我扒了你的皮。说完这个话，略微的等了片刻，一阵狂风刮起呀、卷着旋儿，风这一过，再也就没有动静。这个小倩吓得搂着关老爷这口青龙偃月刀，一宿啊没松手。等到鸡叫三遍的时候呢，这个天光就大亮了。聂小倩啊，这才敢松手。哎呦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心里话想：这儿啊，我是待不住了。今天晚上就要大祸临头啊！到这阵我该怎么办呢？坐在这个老爷像的之下，他左思右想，这个功夫可就不短了。突然呢，他想到了谁呀、想到燕赤霞那个剑仙的皮囊还在宁采臣那儿呢。事到如今，没有别的路可走啊，还得回宁家找宁采臣去。他急急忙忙的改变了道姑的装束，那就不能再装道姑了。上路够奔啊宁采臣的家，他这一路走一路想，这个路可不近。他想什么呀？等赶到宁家呀，怕是天就黑了，天黑呀就有麻烦，就有危险。所以说他这一想到这儿，脚步如飞，可就顾不得身体困乏，道路不平，崎岖周折。他这头也不回，脚底下生风，蹭蹭蹭蹭蹭蹭，加紧了脚步，顶到这个老爷啊快落下去了。天啊，这可就要黑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在庙中想这个主意啊，他就想了半天。所以说那年又没有表，这一阵聂小倩可就望见宁家的门楼了。就这个功夫，就听见身后刮起了狂风，越来越近了，由远而近的，天哪，可就黑下来了。这个聂小倩知道不好啊，夜叉鬼啊追来了。聂小倩到这阵喝出命去了，紧跑几步走进了宁家大门。这阵狂风啊可也就到了，一阵飞沙呀、把这大门呢打得噼啪啦直响啊。聂小倩不敢怠慢，三步并作两步，一下就扑进了宁采臣的书房。书说到这儿呢，咱们翻回头啊，再说这个宁采臣。这个采臣呢还病着呢，今天啊，他这个第六感觉啊，就感觉到仿佛要出事。人呢都有这么一个灵感，您其实在生活当中备不住也有。卓比说呀，您爱人上班去了。哎，有时候您啊心神不宁，或者您出差在外，家里头有老人，老人呢突然要是得病了，您在外面这个情绪啊也非常的不好。人呢都有这么个灵感，这个宁采臣呢也是一样，一直啊心不安宁。他心里想什么呀？这病吧是有块心病压在心里头，但是不至于死啊，莫不是我有大难临身？怎么的了？坐也不是，躺也不是。且不管怎么样吧，到了这阵宁采臣啊一想，得了，我呀防备防备吧。他就想起来啊燕赤霞给的那个剑囊。这阵他想什么呀？临别之时燕赤霞说过，说这个剑囊啊可以救难。得了，我呀防备啊万一。常言道的好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。想到这儿，他勉强的支起身体，把那个破皮囊啊就挂在屋门的这个门框上。他把这皮囊挂好了之后啊，略微的这个心神呢稍微的还稳当稳当，坐在这儿啊喝了口茶。他想啊躺一会儿。就在这阵天啊可就黑下来了，猛然间狂风大作。这一阵聂小倩一步啊就蹦起来了，扑倒在床榻之前，可把宁采臣呢吓了一跳。心里话说，这谁呀、怎么闪进个人影来啊？定睛观瞧，哟，聂小倩，妹妹，
你怎么了？哥哥，你快把燕先生那剑囊挂出去，夜叉鬼追我来了，他来了，你听那风吗？那就是他们。
这阵宁采臣听这聂小倩气喘吁吁的，这可就明白了，赶紧的把这门关上了。
妹妹别害怕，我已然挂上了，你哥哥别出声，来了。
这个话音刚落，就在这阵狂风可就来到了，飞沙走石啊，拍打着这个门窗，啪啪啪啪啪啪过响啊。一阵响声过后，就听见咔吧一声，这个声音呢，仿佛就是天上啊掉下来一只飞鸟。这只飞鸟飞着好好的，可能啊让这个猎枪给打了一下子。这个鸟啊还挺大的啊，啪啪一下子掉在院里，就是那个声响。紧接着就听见这个当院里头恶鬼啊，可就骂上：“好你个贼丫头骗子啊，你个疯丫头！”你还是不想走啊，这回我看你跑哪去，今儿个我让你知道知道老娘的厉害。这个宁采臣跟聂小倩这阵俩人扒着那个窗户缝往外一瞧，哎呦，但只见这个恶鬼头上啊顶着一块伤疤，一下子变得头如斗大，他那个伤疤啊就是燕赤霞啊当初拿这个小剑呢给他砍的。他这两个眼亚赛铃铛一般发出啊绿森森的阴光，张牙舞爪朝着门口啊直扑就过来了。采臣呢、啊、这阵是病体虚弱，一下吓得瘫软蹲坐在地，面无人色，干着急说不出话，也不知道那个大皮囊他管用不管用，好用不好用啊。他是成剑的皮兜子，里边没有剑呢。故而啊宁采臣呐、啊、害怕，唯有聂小倩知道这个皮囊挂在门外之后，他呀是一点不害怕，反而啊朝这门外扯开嗓子可就喊上了：“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贼婆子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怕你。”这个恶鬼这阵气得满口啊吐这白沫，在这门口啊运足了力气嗷了一声，他这一声怪叫，哎呦，可把宁采臣吓坏了，只吓得浑身颤抖啊，这个声音可太难听了，仿佛啊有那炸雷一般。可就在这阵儿，他怪叫一声撞进门来，把这门呐、啊、可就撞开了。到了这阵，宁采臣一闭眼，心话说：“坏了，我命休矣。”就在这个危急的正当中，这个聂小倩他急忙的把这宁采臣呢给扶起来了：“采臣快往外看。”这个宁采臣把眼睁开了，心话说：“我看什么呀？”就见这个门框上的皮囊啊，呜，挺大的了，变成啊有瓮这么大，紧接着从里边探出来啊半截身子，伸出啊一只长长的胳膊，大手一张，说他这手大到什么程度，牙在簸箕一般，照准了这个母叶上的小腿啊这么一攥，往上轻轻的这么一拽，嗤的一声，就这么一声啊，夜叉鬼啊就被提了着进了这个瓮大的皮囊里面了，再就一点声音可就没有了。之后啊再一看，这皮囊啊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慢慢的就变小了，小到原来的这个样子。可是这个功夫啊，采臣急忙啊把这被撞开的门呐、啊、关好了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到了真可以说是风平浪静的时候了。俩人稳了稳神，小倩可就说了：“哥哥，你开门吧，看看那张皮囊吧。”可是宁采臣摇了摇头，不敢开门呐。小倩，不行不行，这门呢不到天亮可不能开啊，绝对不能开。正在这个节骨眼儿，果然呢就听见咚咚咚，吓得聂采臣一闭眼。
都吓出啊神经来了。感情啊是这门响，到这阵宁采臣啊跟聂小倩呢一下子就愣住。这个采臣压低了声音跟聂小倩说，我说你看见了吧，可不能开吧，我说的没错吧。这个小倩啊倒没说什么，可是门外啊接茬了，能开，呵呵呵呵，能开，开开门吧。这个采臣呢更不敢开了，可就听见这门呢吱扭一声，你不是不敢开吗？哎，这门呢自己开了。说他这门怎么意思啊？感应的，电动的？哎，不是，那不成了怪事了吗？那你还哪有电动的？这门一开啊，进来一个人，这个可不是恶鬼，谁呀？您先别着急问，您就看这聂小倩就知道了。但看聂小倩一见这个人，聂小倩是双膝跪倒，哎呀，恩公来了，多谢恩公救命之恩。这个采臣一看这个，紧忙的也赶紧跪倒了，哎呀，燕兄啊，你想杀小弟了，粮食相救，叫小弟如何相报。说着这个话是泪流满面。
来的这人是谁呀？想必您也知道了，嘿，
剑仙燕赤霞。就见燕赤霞哈哈大笑，赶忙的一个一个的给搀起来。哎呀，得了，我可受不了啊，您这一手，来来来，快起快起，快别说这个，自家人用不着，咱们一别可有一年半了吧。是是是，宁兄怎么样，我那剑囊嫂子早已给补好了吧，我是取剑囊来的。
人家这么一说，这个宁采臣一听，哎呀，仁兄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得原谅小弟，只因为那人一直生病，他不幸，他惦着说啊，他不幸已然病故身亡，这个剑囊啊我无暇让他给补。可是这个话还没说出来了，人家这燕赤霞呀说了，我说宁兄，你可真不够朋友啊，我说了嘛，一年两年补好就行，这都一年半了，也该补上了吧。
哎呀，我跟你说燕兄，你听啊，那人他死了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燕赤霞一听这个，朝天一拜，然后啊一扭转身形，对着宁采臣说，宁兄啊，那位嫂夫人呢、啊、我早就啊为她呀、啊、祷告上天了，你呀、啊、就先甭提了。
哦，那您是什么意思？
我是啊要跟前的这位嫂子给我补这剑囊。
人这位剑仙说完了，哈哈大乐，看着宁采臣，就这一下子把这个采臣跟小倩啊弄得不好意思了。特别是这位采臣这个功夫他不傻呀，他悟出来了。悟出什么来了？人家是一语双关的意思，暗暗的佩服剑仙燕赤霞。只有啊聂小倩呢、啊、这阵愣起神来了，燕赤霞怎么管我对着面的叫嫂子呀？可人燕赤霞一看聂小倩愣神儿，赶忙的对小倩就说，小倩嫂子，你们一个是无二色，一个是无二怨，我呢却是个无二心的人，一心啊要使世上这么两个好人呢、啊、拧在一起，可你们两个就是这么拖拉着，让我呀生气，辜负了我这片无二的心喽。他这一句话，俩人一听非常的感激燕赤霞呀。第一，燕赤霞是他们的救命恩人，可以说是重生父母再造爷娘。第二个呢，人家把这个话说破了， 也可以来说是他们俩穿针引线的月下老人。二人到这阵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心里头是万分感激燕赤霞。可是一想起宁老太太提出那两个难题，给割断了这个亲事，一时二人难过的巴嗒巴巴嗒巴掉起眼来。这个燕赤霞一瞧，哎呀，我说你们二位是怎么了啊？挺高兴的，怎么哭了？说这二位还没回答呢，反倒哭出声来了。说他们俩这一哭啊，燕赤霞呀可就乐了。
哎呀，我说宁兄啊，小倩嫂子，你们都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孩子气？来来来，甭哭了甭哭了，回头啊咱们找伯母啊评评你们二人去。
燕赤霞燕生仿佛啊知道二人的心事，一手拉着一个拉出门来，彩臣跟小倩只好带着他到后院啊去见这个宁老太太。
咱们翻过头来再说这宁老太太，自打这个聂小倩走了之后，老太太这心里头着急上火，再加上自己宝贝儿子宁采臣这一病，煎汤熬药又得啊给做饭，老太太啊可就忙活开了。
单说这一天，就是刚才没刮这风之前，老太太心神不宁，
心里话说，哎呦，这是怎么的了？我想小倩姑娘不能啊，头两天还不是这样，怎么我这心烦气躁啊？我都这岁数了，更年期我早过了，耳也明眼也花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给彩臣煎药，哎呦，拿东望西，这是怎么了？他就在这阵想着，这阵太阳啊可就落山了，马上这天呢可就黑了。就在这阵狂风大作，这天可就黑下来了。老太太一瞧，哎呦，飞沙走石，对面不见人，怎么这么大的风啊？把这窗户刮得冰乓乱响啊！老太太认为啊，狂风暴雨要来，赶紧的就把这窗户关上了，紧接着就关这门。这门让这狂风给吹的，老太太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门呢给插上。就在这阵外面飞沙走石拍打着这个窗户，老太太心话说，坏喽，怎么好大眼的刮上这个风了？风是雨的头啊，要看这风可不是一般的风啊，甭问，这是啊台风。